这里是巴黎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19年3月24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3月23日22点，巴黎时间3月23日2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一只脚上丝路，一只脚留在欧盟。意大利副总理迪马约，中意经贸合同还会源源不断的到来。法国亚洲问题专家评一带一路。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瓜伊多，马杜罗政权已是强弩之末。同我们报告争斗，美议长佩洛西要司法部上交全文。苹果 CEO 库克为全球经济繁荣，中国应继续对外开放。默克尔呼吁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美国默许向台湾出售 F-16 战机，中国外交部严重交涉。挪威邮轮海上故障，上千人被困，展开紧急空中救援。盐城化工厂爆炸，已致64人遇难，爆炸40小时后，一幸存者被救出。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一只脚上丝路，一只脚留在欧盟。尽管欧盟与美国反对，意大利借习近平访问之际与中国周六签署加入一带一路备忘录，但 5G 建设排除在外。此间分析人士形容意大利一只脚在内，一只脚在外，关键时刻或可抽身。何况签署的备忘录并不具任何约束，请听我台记者安德烈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不过以意大利欧盟第三大经济体七国集团成员的身份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不能不承认这是北京的一个胜利。何况意大利此前表露意向后曾遭到美国欧盟的坚决反对，与中国打贸易战的美国的反对立场子不代言，欧盟对中国的立场也变得越来越强硬，但意大利仍一如既往，显然既有经济利益的考量，也有政治的计算。政治上，五星党执政后，其政策和宣誓意大利优先多遭欧盟批评，法意关系也因此略显紧张，相对孤立的局面使其与中国靠近。经济上，意大利危机潜伏，急需投资，中国承诺加入一带一路后可获巨额投资，极具诱惑力。欧盟的反对主要在于欧中双方的不公平贸易，欧盟要求与中方按照对等原则行事，中方应像欧盟对中国所开放公共市场那样开放自己的市场，而且欧盟越来越对习近平的中国日益流露的霸权企图担心，因此欧盟不希望中国一脚踩进欧洲的腹地。但意大利终于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备忘录，欧盟早先通过的意大利曾全力支持的主要针对中国的限制外国在欧盟境内投资方案，现在其将面临严峻考验。也许美国和欧盟的压力仍然起到了作用，北京曾有意把与罗马合作开发的电雄项目纳入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但意大利副总理同时是五星党领袖的梅奥对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表示，与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不包括5G。他并且说，意大利将会利用黄金法则谨慎应对 5G 网络建设，以缓解美国和欧盟对中国电讯制造商进入欧洲市场的担忧。据指，所谓的黄金法则是政府掌握的工业否决权，根据这一法则，所有公司欧盟以外的供应商那里购买 5G 技术都必须提前通知政府。美欧所指的 5G 供应商不言而喻都是剑指中国的华为集团。意大利政府周六表示，中意双方签署29项合同，价值25亿欧元，潜在价值可达200亿欧元。目前只是开始，从双方签署的合同看，欧盟担心的中方将在通往欧洲海上贸易之路的意大利两大重要港口的投资仍然有限。由于美国和欧盟的反对，大约20个项目暂时终止。罗马表示，谈判继续进行，相关项目有可能在意大利总理孔特四月访问北京时签署。
意大利副总理迪马约，中意经贸合同还会源源不断的到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意大利总理孔特在周六共同签署了意大利加入中方一带一路倡议的谅解备忘录。意大利副总理迪马约在随后向媒体介绍称，中国领导人此次访意，双方签署的经贸合作协议共价值25亿欧元，而这一数字在未来很可能随着更多双边合作协议的签署被提升至200亿欧元。去年轰动意大利政坛的议会选举距今已超过一年的时间，该国在极左 左翼五星运动和极右翼北方联盟政党的领导下，经济及就业情况仍未出现好转。2019年意大利的经济增速仅被预测在 0.6%。 与此同时，该国作为首个西方大国加入近来广受质疑的一带一路项目，并非在其国内未引起顾虑。面对国内外的担忧和不安声音，迪马约在当天回应称，意大利仍将完全信守对西方盟友的承诺，但同时也应在贸易问题上将意大利的利益放在首位。迪马约称，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天，在这天里，意大利制造取得胜利，意大利胜利了，意大利的公司们也都胜利了。法国亚洲问题专家评一带一路，请听我台记者尼古拉为您带来的详细介绍。
正在欧洲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六在罗马签署了有关意大利参加一带一路倡议备忘录。就此，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资深亚洲问题专家尼凯夫人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就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采取的双边模式做出个人分析。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目前仍在其本次欧洲三国之行的第一站意大利。中国领导人预计将于24号星期天晚抵达法国南部。在结束罗马访问行程之前，中意两国将围绕习近平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签署备忘录。本台法广法文报道指出，一带一路是一个旨在推动亚洲和欧洲之间贸易与合作的巨大陆上和海上运输网络。欧洲内部对这一新丝绸之路的利弊存在分歧，怀疑派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有些过于中国化，想要靠拢欧洲各国一起面对北京，而中国则更喜欢对其而言比较容易的双边外交。就此，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的资深亚洲问题专家尼凯夫人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分析指出，就一带一路，中国之所以抛弃多边主义，采用双边模式，因为面对实力较弱的伙伴方，强势的中国更具分量。尼凯夫人说，北京一度希望可以建立新的金融便车，以便其可以在一些地区起到重要作用，超越一些管理上的规则，尤其是在透明、贿赂等层面。因为欧盟或西方具有强加的趋势，而中国则在推销一种想法，它提供的是无条件援助，比西方更快捷、更有效的方式。实际上，为了获得西方的资金，尤其是要与欧洲建立协同作用，中国就必须通过接受一些规则。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最终中国在实现项目时，把多边主义撂在了一边，回到了一些极具双边的项目里。我们今天看到意大利，就可以认识到，他意大利签署新丝绸之路的合作协议，这些也是在重新包装原有项目或者原先的可能性项目，但现在重新融入到了一种双边框架内，这对强势的中国感到更加自如，可以运用其分量面对那些肯定更弱的伙伴方。以上是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资深亚洲问题专家尼凯夫人在接受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采访时，就意大利参与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所做个人分析的采访录音片段。
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瓜伊多、马杜罗当局已是强弩之末。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瓜伊多在周五接受路透社专访时表示，马杜罗当局现已进入了其掌权的最后阶段，很快该国就会发生政权更替。瓜伊多称，他的盟友已与多名委内瑞拉军方领导人就倒戈事宜进行了沟通。这名现已得到包括美国在内全球超过50多个国家承认的委内瑞拉临时总统反对派领袖分析称，目前来看，由于受到外国政府制裁和外交压力的影响，再加上国内经济崩溃和恶性通货膨胀继续恶化，马杜罗已经失去了以金融政治勒索手段继续保持统治权力的能力。瓜伊多还评价称，他们现在就自我孤立也是孤独的，每一天都在不断瓦解。他还扬言称， 委内瑞拉公民们不喜欢马杜罗当局，人们对他们怀有排斥和仇恨，这是因为马杜罗当局给予民众的就是仇恨。瓜伊多在受访时还表示，自己之所以有信心提出马杜罗已进入掌权的最后阶段，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外国对当局保持的外交和经济制裁压力，但目前该国军队主要还保持了对马杜罗当局的效忠。对此瓜伊多辩解称，在他看来，大约有 80% 到 85% 的委内瑞拉军人都怀有该国应发生变革的观念，他的团队也一直与军方高层进行接触。同俄门报告争斗，美议长佩洛西要司法部上交全文。综合各方消息显示，由美国联邦特别检察官穆勒上交美国司法部长拜尔的同俄门报告，其总结版预计将会在周日被送往国会。对此，美国民主党及众议院院长佩洛西等则要求拜尔应将该报告全文上交国会。民主党人并表示会对同俄门事件展开额外调查。佩洛西通过发表声明的方式指出，拜尔办公室以同俄门调查报告总结信的方式将其内容交给国会各大委员会的措施并不充分。他强调称，国会要求由穆勒上交的调查报告全文及其所有有关文件。苹果 CEO 库克为全球经济繁荣，中国应继续对外开放。苹果 CEO 库克在周六参加了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经济峰会，而在当今美中两国就贸易谈判被指进入关键期之时，库克在会上发言，向中国对外开放给予苹果机会表示感谢，并呼吁中方应为全球经济繁荣继续开放。库克在会上发言称，感谢中国对外开放打开了大门，让苹果成为了这个社区的一份子。他说，我们鼓励中国继续开放，我们认为开放是至关重要的，不仅仅对中国发挥全部的潜力很重要，企业对推动全球经济的繁荣至关重要。库克此次的北京之行也正好是在苹果热在近一段时间来与中国境内下滑的时期。根据相关报告显示，苹果去年在大中华地区第四季度的利润下降了 26%。默克尔呼吁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请听我台驻柏林特约记者丹兰为您带来的详细报道。
德国总理默克尔周二将前往巴黎会晤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来访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此前，默克尔呼吁中国向欧洲企业进一步开放市场。据德国世界报报道，在周五布鲁塞尔欧盟峰会后，默克尔呼吁中国向欧洲企业进一步开放市场。他说，德国希望双边关系建立在进入市场条件同等的互惠基础上。欧盟委员会的新中国战略包括对北京施加更大压力，以便北京接受世界贸易组织有关国家补贴的规则，并且不再强迫外国公司转让技术。对中国已经放宽对合资企业的限制，默克尔表示了肯定。他说，已经有一些德国企业拥有在华合资企业的 49% 以上股权，这方面的发展已显而易见。就中国和意大利周六签署了新丝绸之路合作协议一事，德国 NTV 电视台表示，这是一份没有丝绸光泽的协议，它给人的感觉是北京正在推行后古罗马战略分而治之的外交政策，通过分裂达到统治。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美国默许向台湾出售 F-16 战机，中国外交部严重交涉。自华盛顿方面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日已经默许了向台湾出售60多架 F-16V 战机的请求。对此，中国外交部在周五表示，已向美方为此提出严重交涉，并保持一贯坚决反对美售台武器的态度。就美国的这一最新对台军售动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周五的记者会上提出了严厉批评和不满。耿爽称，中方坚决反对美售台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也是坚定的，已就此向美方提出严重交涉。以挪威邮轮海上故障，上千人被困，展开紧急空中救援。自奥鲁斯陆方面消息，一艘挪威邮轮周六在该国西海岸发生引擎故障，并在海上遭遇大风天气。挪威当局现已对滞留在邮轮上的约1300名乘客和船员展开空中救援。截至当地时间下午4:30，已有超过100名船上人员得到救援。每个救援直升机每次只能搭载15-20名滞留人员。对此，挪威警官弗兰克介绍称，被困邮轮只有一个引擎能被使用，但目前那里风力强劲，由于直升机每次能搭载的人数有限，空中救援将花费一些时间。 盐城化工厂爆炸，已知64人遇难，爆炸40小时后一幸存者被救出。根据来自当地爆炸事故第二次新闻发布会的消息，截至23日7时，该事故遇难人数已达到64人，失踪28人。同样在这一时间，一名52岁的马姓男子在爆炸发生后40个小时后被消防救援人员救出。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安德烈为您主持的亚文分析。
各位听众，这个星期六应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库尔德阿拉伯联军组成的叙利亚民主武装力量在美国支援下宣布伊斯兰国团伙已被粉碎，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并不意味着与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斗争从此终结。为了庆祝这个期待已久的日子，叙利亚民主武装力量作为反圣战组织的先头部队，把他们的旗帜高高升起在最后攻克的村庄巴库兹。这个村子位于叙利亚东部，残余的圣战力量在这里绝望地盘踞了数月。靠近巴库兹的奥马是一片石油基地，这里被以库尔德民兵为主的叙利亚民主武装力量用作发起攻势的后方基地。战士们现在在唱歌跳舞，一支军乐队演奏着美国国歌。叙利亚民主武装力量发言人在发表的文告中说，我们宣布所谓的伊斯兰国已经被100%的消灭。的确，巴库兹被攻克意味着伊斯兰国组织自2017年在伊拉克全面失败后，在叙利亚盘踞的最后一块地盘的消失。不过，尽管这一胜利被视为对打击全球范围的圣战分子极其关键，但消灭恐怖主义的斗争远远没有结束。伊斯兰国组织2014年趁着叙利亚内战和伊拉克内争的乱象，占领了两国一片巨大的国土，并且宣布在一个面积相当于英国的地域上正式成立伊斯兰国，在这块土地上实施管理，征收杂税，然后发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宣传运动，征召外国圣战分子或者盲目的人加入。但是这一现代史有史以来最残忍的组织，同时施展着极其恐怖的统治和破坏，砍头、大规模处决、劫持、强奸妇女，这还不包括对外国人实施的绑架，以及在叙利亚、在阿拉伯国家、在亚洲以及在西方国家进行的恐怖袭击活动。最后的这场战斗极其残酷，被堵在死角、潜伏在地洞的伊斯兰圣战战士下了必死的决心。叙利亚民主武装力量在美国为首的盟军空军支援下步步为营，艰难地前进。这里位于幼发拉底河河岸，临近伊拉克边境。在连续六个月的攻势中，共有630平民，其中209名儿童、157名妇女丧生。同时1600名圣战分子和750名叙利亚民主武装力量的战士丧生。最强大的攻势始于2月9日，这是自去年9月发动大反攻以来的最后总攻。但被盘踞在地洞里的圣战分子以及乱逃的民众阻碍了攻势快速进行。元月开始到战争最后胜利之前，大约67000人离开了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盘踞的地点。在伊斯兰国投降后，5000名圣战分子被逮捕。在伊斯兰国残存的人员中，还有上千名来自十几个外国的成员，他们是否被遣送原籍，目前争议激烈，尤其在西方国家内部。战斗终结后举行了庆祝典礼，美国特派代表祝贺这是一个决定性的一步，并且赞扬盟军力量始终坚定不移地与美国站在一道，共同打击伊斯兰国极端组织。在盟国中，巴黎表示最重大的危险已被消灭，伦敦认为这是历史性的一步。最近这几年，一方面国际联盟与叙利亚民主武装力量，另一方面是俄罗斯支持的叙利亚阿萨德政府军多次发起攻击伊斯兰国的攻势。现在起，伊斯兰国被毁灭，残余的圣战分子掩藏在叙利亚中部直到伊拉克边境的大沙漠中。一些专家认为，该组织目前正在向地下转化， 但极个别残存的圣战分子有时还可能发起零星的偷袭行动。伊斯兰国组织是一个恐怖主义组织，专家认为其残存成员现在可能搁置武器，化妆潜伏在百姓中间。他们没有离开，他们不会这样离开。根据联合国秘书长一份最新的报告，伊斯兰国组织在全球被其称之为外省的国家还拥有多个分支，他们企图借此传播其意识形态，并找机会发起血腥的攻击。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杨梅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听众朋友，中国主席习近平到访欧洲之际，法国媒体频频发表有关中国的报道与评论文章。世界报针对记者吴国界组织刚刚发表的有关北京试图操纵国际舆论的报道评论指出，北京试图将世界新闻新秩序强加于人。记者吴国界组织的报道指出，一带一路不仅是北京扩大政治以及经济影响的工具，同时也是中国政府试图钳制国际舆论的工具。北京对外国媒体的记者采取胡萝卜与大棒皆施的控制政策。记者吴国界组织东亚办公室负责人塞德里克·阿尔维亚尼表示，十年前我们的目标是如何改善中国的新闻报道状况，而今天我们意识到我们越来越难于对中国产生影响，而相反，今天的问题是民主国家应该如何保护自己，避免遭受来自中国的影响。世界报评论指出，习近平在2012年上任伊始就加强了对媒体的钳制，限制记者的自由空间。习近平对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官媒的频频访问，彰显了他对舆论导向的重视。西方的新闻理念，也就是媒体作为制衡政府的一大工具，对北京来说是一大威胁。今年一月，驻华外国记者俱乐部在其年度报告上再度谴责驻京记者的工作条件每况愈下，尤其是在新疆以及西藏等敏感地区。俱乐部主席表示，即使是外媒记者也在重重阻力之下不得不放弃一些报道题材。世界报评论说，北京试图对外传播媒体为政治服务的理念，中央电视台的海外版 CGTN 早已在美国、非洲以及欧洲落地生根，在全球招聘350位记者，他们在欧洲的办公室设在伦敦。曾经在中央电视台被强迫认罪的瑞典人权活动人士彼得·达林呼吁英国政府媒体监管部门对中央电视台海外分部参与播放认罪录像等违背媒体职业道德的行为展开调查。世界报另一篇有关中国的文章涉及法国与中国的核电项目的合作，标题是法国核电在中国市场的难堪。文章讨论的焦点是在中国主席习近平访问法国之际，去年马克龙总统访问北京，法中签署的有关核废料处理的合同是否会获得进一步敲定，答案看来是否定的。此外，虽然中国广东台山的第三代核反应堆一组机组已经正式启动，但是在确定核电价格问题上，法国股东似乎并没有发言权。世界报介绍说，有关核废料处理的100亿欧元的合作项目原本应该在去年年底就正式签署，然而该项目却至今依然原地踏步，未取得任何进展。究其原因，很难说美国政府并不看好此一项目是否起到作用。据消息人士向世界报透露，中方认为自己拥有足够的技术来开发此一项目，而并不需要来自法国的技术合作。不知上述说法是为了增加谈判筹码，还是北京确实有意开发本土技术。此外，除了使用中国自己设计开发的核电技术之外，北京还加强了与俄罗斯的核电合作。费加罗报经济版针对中国的报道文章的标题是，面对来自中国的威胁，欧盟立场一致。费加罗报发自布鲁塞尔的报道指出，欧盟将采取的应对中国的措施主要包括保护欧洲的
战略性企业避免遭受中国的并购，尤其是在电信行业。此外，要求中国实行对等政策，开放中国市场。费加罗报同时报道说，法国政府提出的进一步监控电信行业的新法案将从4月3日起由国民议会进行第二次审议。除了以上有关中国的报道之外，周六法国各大早报头版开篇各有侧重。解放报重点介绍的是今天在巴黎北部的 Villette 大厅启动的古埃及公元前13世纪法老图塔卡蒙法老的大型展览，展出的是在他坟墓中发掘出的150件文物。费加罗报聚焦法国西南部小镇遭受恐怖袭击一周年，沉痛悼念为援救人质而献出自己生命的贝尔特兰姆上校。费加罗报在内页争论版罕见地刊登了署名中国主席习近平的文章，标题是中国与法国一同共同发展。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在欧洲议会选举的前夕总结了欧洲议会五年来所通过的法令，指出尽管在重重压力之下，欧洲议会五年来依然通过了一系列重要的环境、社会与经济法案。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明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舞台特约记者桑宇为您带来的微言微语节目。
各位听众大家好，3月21号下午，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陈家港化工园区发生一起严重的爆炸事故，目前事故已造成47人死亡，90人重伤。根据官媒介绍，陈家港化工园区是苏北第一家取得环保入户许可绿卡资格的化工园区，是响水县的纳税大户，但同时也是爆炸污染事故频发的工业园区。据中国经营报报道，发生爆炸的这家工厂领导层、管理层均有刑事在案记录，并多次受到当地环保局的处罚。早在2007年，该园区已经发生过一次类似的爆炸事故，造成8人死亡，多人受伤。当年各大媒体都曾报道过此事，人们不禁要问，为何当地政府没有从以往的事故中总结出一套切实有效的防范经验呢？事实是，当地政府的确总结出了一套经验，但不是如何防范工业事故，而是如何防范记者采访，如何在重大事故发生时进行有效的舆论导向。昨天，一篇响水县宣传部写于2007年的经验汇报材料再度在网上引发热议。这篇题为《沉着应对突发事件，全力做好舆论引导》的报告，总结了当年爆炸事故发生后，当地多个部门密切合作，引导21家媒体的69名记者采访报道的若干经验做法，被网友戏称为响水经验。原文中有如下内容：2007年11月27日，我县陈家港化工集中区发生一起重大爆炸事故。事故发生后，我们迅速启动突发事件新闻宣传工作应急预案，在市县领导亲自关心过问下，在市委宣传部的直接指导下，全面展开新闻接待和协调工作。现将我们的主要做法汇报如下：新闻记者在第一时间接待到位，对所有来响水采访的记者，一经发现并确认其身份后，一律将其邀请到五洲宾馆安排食宿，每日统计媒体记者情况，及时向指挥部报告，并提请指挥部控制事故现场，任何记者未经同意不允许进入采访拍照，同时要求公安部门每日检查县城和陈家港大小宾馆旅社，发现记者入住立即报告。中央电视台安全在线栏目在事发后派出3名编导摄制人员到响水，在7天的时间里，我们坚持以情感人、以理服人、24小时陪同，先后4次成功劝阻了他们的私自采访活动，最终使他们放弃采访计划。新闻通稿在第一时间提供给媒体。 在突发事件传播中最可怕的不是记者抢发新闻，而是记者抢发的不是政府发布的新闻。谁第一时间发布新闻，谁就掌握了舆论的主动权，事件处理的主导权。在事故第一现场，我们派驻的人员昼夜巡逻，严防死守，坚决劝阻记者私自采访。期间有三批记者试图翻越连化围墙深入现场采访，被巡逻组及时发现，当即劝离现场。新华社是国家通讯社，影响大，权威性强。我们在接待中作为重中之重，分管部长带一个小组全天候陪同，全程服务，随时掌握他们的采访行动方案。我们以指挥部名义强化县人民医院殡仪馆、公安局、安检局、环保局等单位的责任，要求他们积极参与和配合新闻宣传协调工作，密切关注记者的行踪，并及时汇报。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指挥部批准，不得接受采访。在接待过程中，我们发现对记者实行集中接待有利有弊，利在便于集中稳控，弊在他们易于互相联手互通信息，给新闻协调工作带来诸多不利。对此，我们采取了集中分散并举的方法。我们获悉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组准备来响水采访，我们迅速弄清爆料人姓名、手机号码及其社会背景，通过其工作聘用单位施加压力，同时与爆料人取得联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要求他同央视记者联系，说明爆料与事实不符，从而及时化解了一起可能发生的重大新闻采访事件。以上内容堪称教科书级的新闻导向响水经验。2007年厂区爆炸后，中国青年报赴当地采访的记者李润文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事故发生后，盐城市立即启动了一套禁止记者采访的应急预案，不惜采用武力威胁、软禁记者、重金收买、色相利诱等方式收买记者，阻挠采访。本次爆炸事件发生后，有网友发帖说，每次发生公共安全事件后，我都倾向于责难体制，因为我知道真正的原因是我国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合乎现代政治文明的运行机制。你看看大量维稳、言论打压、新闻封锁，就知道这个国家走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如果有言论自由，这些工厂的隐患会及时暴露；如果有选票，这些渎职的官员会立即下课；如果有司法独立，这些工厂在不具备安全标准情况下根本无法开工。原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张雪中发帖说，其实所谓的舆论引导绝非是响水经验，而是中国经验。可以说，在一个以言论压制舆论管控为基本特征的国家，没有任何地方官员敢开信息透明与舆论开放的先例。也许我们应该采取另一种策略了，那就是通过诚实的思考和表达，直面这个国家的根本问题。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一只脚上丝路，一只脚留在欧盟。意大利副总理迪马约，中意经贸合同还会源源不断的到来。法国亚洲问题专家评“一带一路”，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瓜伊多、马杜罗当局已是强弩之末。脱门报告斗争，美议长佩洛西要司法部上交全文。苹果 CEO 库克为全球经济繁荣，中国应继续对外开放。默克尔呼吁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美国默许向台湾出售 F-16 战机，中国外交部严重交涉。以挪威邮轮海上故障，上千人被困，展开紧急空中救援。盐城化工厂爆炸，已致64人死亡，爆炸40小时后一幸存者被救出。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将是由艾娃为您主持的亚洲周刊节目。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亚洲周刊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请亚洲周刊的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主要内容，欢迎您的收听。肖伟基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呀？
亚洲周刊最新期的封面专题是马英九首谈统一条件，方式和平，过程民主。马英九接受亚洲周刊独家专访，首次提出两岸统一的条件。第一，方法要和平，不能使用武力来统一，也不能使用武力威胁。第二，过程必须要民主，必须经过台湾人民的同意。他指出，他在总统任内和大陆签了23个协议，为历任总统之冠，对两岸的和平有很大的帮助。两岸的年轻人交往远比以前密切，他卸任前赴台的陆生比上任前增加了50倍，而陆客也增加了14倍。
那马英九对习近平的两岸统一喊话有什么回应呢？
习近平在1月2号的谈话中一直强调统一，很少提到九二共识。很多评论说他已经不太看重九二共识。马英九对此表示，大陆不是很喜欢一中各表，这是事实，但是也没有不承认九二共识。大陆之所以对一中各表有意见，是因为不知道蔡英文的表到哪儿去了。在马习会时，马英九还特别和习近平说，两岸九二年达成的共识，一中各表是不会表到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台湾独立去的，因为这是中华民国与宪法不允许的。
除了这个政治议题以外呢，马英九还关注台湾的哪些课题呢？
马英九还关注台湾的缺电问题，他谴责蔡英文政府拒绝接受公投否定废核，是蛮横傲慢践踏民意。他表示如今支持核电是主流，并重提他在2017年底提出的燃煤40%、燃气30%、核能20%、再生能源10%的主张，强调好的能源必须符合够、稳、廉、洁4个条件，也就是充分供应、供电稳定、价格合理、排碳很少。
马英九会不会再出来参选总统呢？
马英九说他一直的考虑比较深，他说国民党现在形势不错，也许出来可能都有机会，但最重要的是怎么样改变这个国家。他说今天民进党政府说的重一点，就是倒行逆施，自称是民主政党，公投过了就不认账。第一就是能源问题，第二是两岸问题。
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主要内容吗？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以法西斯主义者自居的白人枪手，用他的枪口下50条宝贵的人命向世界敲响了警钟，而臭名昭著的白人至上主义与极端的伊斯兰主义同等危险，他们像毒瘤一样在西方社会蔓延，而鼓吹民粹主义和狭隘民主主义的政客如特朗普之流，正在为这样的危险思潮推波助澜，全球社会正行动起来，对白人至上主义说不。
好的，谢谢肖伟基先生您的介绍。各位听友，刚才是香港亚洲周刊的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重要内容。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这里是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林兰为您带来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
听众朋友，《Funeral Mall》软埋法文版是法国 Asiatech 亚西亚图书出版社在今年第39届巴黎书展上重磅推出的一部新书。同名原书是中国新写实派的代表作家方方在2016年出版的。这是一本以中国土改为背景的严肃文学作品，曾因批判性和文学性的高度融合而荣获文学路遥奖。但在获奖的同时，该书被中国极左派人士批判，认为是在为地主阶级翻案，否认中共的土改政策，甚至召开犹如文革式的批判会，会场墙上昭然贴上软埋大毒草的标语。 在极左势力的压力之下，出版该书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在2017年5月停印，并在市面上下架出售该书。有评论说，芳芳的《软埋》一书在中国遭遇到了软埋，而法文版的出版让他在法国获得了重生。今天我们有幸请到法文版《软埋》一书的译者 Brigitte Duzan 杜碧基女士。
您好，很高兴能介绍这本书。
您能先介绍一下您最早是怎么知道《软埋》这本书的，又是怎么会想到把它翻译成法语在法国出版的呢？
啊哈，我最初发现了这本书，因为它2017年获得了路遥文学奖，所以我马上寻找小说，很快阅读了半篇，我立刻决定是很好的小说，值得翻译。同时我跟出版社的亚特亚西亚书社，我在跟这个出版社在讨论普通的事情的普通的值得翻译的作品中文作品，所以软埋就是选择的第一篇。
那就正像在软埋法文版它的出版介绍中所说的那样，在上世纪50年代的土地改革呢，是中国近代史上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时期之一。但是呢，因为政治的禁忌而很少有文学作品涉及。那《软埋》一书呢，是根据一个真实的人物改编的，讲述了一个女人对土改中个人家庭惨烈记忆和努力要忘却那种在漩涡中痛苦挣扎的一个故事。软埋的中文一共有20多万字，500多页。您的这个法文译本也有长达460多页。您可以先向我们的听众简单介绍一下故事的内容以及您在翻译过程中的感受好吗？
对呀，故事很复杂，不是简单的土改的历史土改的故事。软埋讲述了一个青年人不知道他的母亲为什么在睡觉的时候一只脚一样的听不懂的可怕的大脚上不要软埋，他听不懂，人们听不懂，所以他开始研究他的母亲发生了什么，他从哪儿来的，他的母亲和丈夫真的是谁。他慢慢的发现他们的历史很复杂很悲惨，都是跟土改有关系。但是这个青年人，这个老女人的儿子，他最终放弃了继续研究，因为这个对他太痛苦的，所以这是最重要的。软埋不只是简单的土改的故事，虽然人是真实人物的故事改变，叙述的结构很复杂，有两种主要的成分，一方面是认识的目前的故事，另一方面是老妈妈的朦胧的下意识的记忆，一方面是儿童的研究，另一方面是忘却的历史。两个叙述的线互相并行，每一个有自己的风格，现实主义的风格和朦胧诗意的方式，所以这样讲述的故事虽然痛苦的让读者惊异，真是很了不起的作品。
对，我们看这本书确实被这个书里头始终萦绕的主人公叫丁子陶哈，他的那种在记忆和选择遗忘的这种痛苦挣扎，确实能深深的感受到这一点。那书的名字叫软埋，这些中国四川地区对于人死之后不能够入棺 而直接入土掩埋的一种方言，那被作者方方就巧妙地捕捉赋予了另一种形象的内涵。那方方本人就曾经说过，说一个活着的人，他选择忘记过去，忘却自己，无论这是有意识的封存往事，还是下意识的拒绝记忆，本身也是一种软埋。那您怎么看他的这个寓意，对于当下中国的这个现实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对呀、啊，在方方的小说《软麦》确实有两个意义。如你所说的，第一个最明显的是本来主义，就是方言的意义。一个人死后不能还是不要如温直接入土掩埋，这个特殊的特点必须理解，因为这是老女人公的噩梦的理由，也是在别的小说的人公是一样的噩梦。
对，
这点入土掩埋这个特殊的特点是为什么要不入关直接入土掩埋，这是这个四川的地方的一个旧的想法。他们认为，如果这样的被掩埋的人不能转世，这是对这些人最严肃的、最可怕的事情。所以，如果有人害怕一个人，害怕这个人死后回来报仇，他们可以想软埋他，这是第一个意义，这是本来的意义。但是也有另一个意义，就是比喻意。软埋也是软埋记忆，就是拒绝记忆。为什么拒绝记忆？因为一方面是记忆太残酷的、太痛苦的，不只是有一种热的情热，也有另一个理由，这一网页简单的是为了生活。这是复杂的故事反映方方的很深的真实，这是最最深的真实。
我们知道您是研究中国文学电影的一款学家、翻译家，您是如何看《软埋》在中国出版之后他的这个遭遇？那小说一边获奖受到好评，一方面呢又遭到政治性的批判，您怎么看这一现象呢？
这样的情况真的是可惜的，很可惜的，特别是在这个案例中，因为方方试图介绍每一个历程、每一个观点，他这么客观，他终于断定没有最对的，没有真正的真相。我找到了一个读者在网上写了他的意见，这个读者在网上说，主要的不是真正是什么，而是我们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它，我们应该开放的去面对自己的历史，否则历史的包袱只会越来越沉重。所以这是一个事情，这是对中国人、对法国人、对一些人现在很重要。
那么方方呢，我们看这个作家，他是1987年以一部中篇小说《风景》获得了全国优秀奖成名，是中国的新写实派的代表作家之一。那他现在是湖北作家协会的主席。您在翻译这本书的过程中与他有联系吗？您所了解的方方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我翻译的时候跟他没联系，因为我翻译的时候一般跟作家不联系，但是翻译好了以后我跟他联系一下，我们以后交流一点。但是我 很钦佩他的才能。我们在法国有很多人知道他1987年写的小说《房镜》，但是他从这个就几很改变了，特别是从2000年代开始，虽然他每逢季节是房客，他从事了历史研究。他的小说表明越来越复杂的历史前色。我想这个小说软麦反映这些历史前色，值得阅读，为了发现新的方法。
您翻译了不少中国的文学作品，您怎么看中国当代的文学的发展现状？
这是很复杂，目前有各种各样的流行方式，比如说简单小说，比如说科幻小说，但是我觉得一般来说，从长篇小说到小小说，从小说到散文笔记，各种各样的文学形式，无论如何有很多创造力。
在最后，能不能介绍一下这部《软埋》法文版在法国的发行和推介情况好吗？芳芳是不是有来法国参加推介的这个计划？
哦，我们很高兴，很高兴让法国人发现芳芳的小说，也有计划，邀请他来法国，在江南法国读者。对我们来说，原来范文班的发行是机会，向芳芳表示敬意。
感谢杜碧基女士接受我们的专访。听众朋友，以上专题采访法国汉学家杜碧基，介绍中国女作家芳芳《软埋》一书法文版的出版。感谢法国亚细亚出版社吉欧利叶先生对此次采访的协助。以上专题由林兰采播，感谢余力的技术合作，更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这里是阿哈菲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节目 L'affaire du coffret。
L'affaire du coffret Deuxième
OK， 我在巴黎为写一篇关于乔治桑的文章，他是19世纪的作家，可谁是这个娜迦，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听听再说。
Mardi 5 novembre, avec Lucas au musée.
Alors, je vais évoquer rapidement Georges Sand.
Et voilà le salon de Georges Sand.
Georges Sand, salon, 但这是 le musée de la vie romantique. 为了写文章，我应该和他们联系过了。
Ah, Étienne, toi ici, je te présente Lucas.
Ah oui, vous êtes journaliste. Enchanté, je suis Étienne Favre, le directeur de l'Hôtel des Arts.
看来这是做介绍，当然是 Vous êtes 您是 Je suis 我是 Vous êtes journaliste Je suis Étienne Favre 他是 Il est 什么 directeur 哎，等等，我的电脑里面有我文章做的全部笔记。 Georges Sand首饰箱是在诺旺发现的，它存在 L'Hôtel des Arts。 Étienne Favre 经理，就是他 Nadia Proton。 哦，对上号了，浪漫主义时期博物馆。
Enchanté, je suis Étienne Favre, le directeur de l'Hôtel des Arts, et voici mon ami René Dubonpré, il est antiquaire。
Enchanté. René Dubonpré. Il est anti... 什么？ 好，我知道多点了。哎，糟糕，我没烟了，找一家卖烟的。八大坝，这应该是烟店和咖啡厅。Bonjour, madame. Un paquet cigarettes et café, s'il vous plaît.
Vous n'êtes pas français, hein?
Non, je suis journaliste. George Sand.
George Sand? Justement, il y a un article dans le journal.
Merci. Vol à l'hôtel César. Pardon, un vol?
Mais oui, un vol. Le coffret de George Sand est pouf! Disparu.
Hein? Le coffret?
Mais oui, exactement. Un coffret avec des bagues.
Ah, 一张照片。但这是乔治桑的首饰箱，和一刻有缩写姓名的戒指。
Le coffret de George Sand est pouf, disparu.
这个娜姐，她在博物馆工作，她给我介绍了艺术中心的经理。乔治桑的首饰箱在那儿被盗，这个娜迦失踪了，给我留下20,000欧元和这个录音。我不喜欢这些，一点也不喜欢。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ja Ingeman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一只脚上丝路，一只脚留在欧盟。意大利副总理迪马约，中意经贸合同还会源源不断的到来。法国亚洲问题专家评一带一路，委内瑞拉临时总统瓜伊多，马杜罗当局已是强弩之末，同俄门报告争斗，美议长佩洛西要司法部上交全文，苹果 CEO 库克为全球经济繁荣，中国应继续对外开放，默克尔呼吁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美国默许向台湾出售 F-16 战机，中外交部严重交涉，以挪威邮轮海上故障，上千人被困，展开紧急空中救援。盐城化工厂爆炸，已致64人遇难。爆炸40小时后，一幸存者被救出。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福林为您主持，要感谢毕朱莉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 Podcastination 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Juliet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Pour écrire ma lettre, je m'y mets bientôt, dès ce soir peut-être. Une lettre d'amour, c'est très important, c'est toujours du cœur dont la vie dépend. J'ai encore le temps de trouver les mots pour en dire assez sans en dire trop, car avant que nos sentiments ne changent, j'ai encore le temps pour l'appeler mon ange. Comment ces aveux seront-ils reçus? Je vais y penser et dormir dessus. J'ai encore le temps avant de les mettre dans le grand néant de la boîte aux lettres. J'attendrai donc demain, aujourd'hui soit hier. C'est le meilleur moyen d'exaucer les prières, de jouer les devins et de passer l'hiver. Cette désinvolture, c'est ma consolation, mes lendemains qui durent, mes voeux sans condition. J'avoue que me rassure la procrastination. J'avoue que me rassure la procrastination. J'ai encore le temps pour faire ma chanson, je m'y mets demain. De toute façon, le temps qu'il faudra pour qu'elle vous parvienne, son propos sera de l'histoire ancienne. Parler d'aujourd'hui demande prudence. sens. Faut déprogrammer les obsolescences. Futur antérieur, passé dépassé. J'ai encore le temps de recommencer. En dormant dessus, je vais y songer. J'ai encore le temps pour changer d'idée. Et que cette chanson prenne sépulture dans le grand néant de mon disque dur. J'attendrai donc demain qu'aujourd'hui soit hier. C'est le meilleur moyen d'exaucer les prières, de jouer les devins et de passer l'hiver. Cette désinvolture, c'est ma consolation. Mes lendemains qui durent, mes voeux sans condition. J'avoue que me rassure la procrastination. J'avoue que me rassure la procrastination. Testament. Je m'y mets bientôt, tôt ou tard sûrement. Comme je suis du genre à faire mes devoirs pour lundi matin, des dimanches soir. J'ai encore le temps pour me mettre en route. Le temps qui musarde et le temps qui doute. Demain je ferai les trucs emmerdants. J'ai encore le temps de perdre mon temps. Comment aux enfers serais-je reçu? Je vais y penser.